大家好，欢迎收听没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佳俊，
我是林兰。
本期节目由简单心理赞助播出。最近呢，是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又学到了一些新词，浓人和淡人。浓人是什么呢？浓人它就是一些情绪浓度高，能量强，对万事万物很容易表现出自己的热情和兴趣的人。淡人则情绪平淡稳定，泰山崩于前依旧平平淡淡，这是他们储存能量安放自我的方式。当然了，这是一个伪概念啊，但是呢，就是经过我们浅薄的理解，感觉这也是我们的舒适区范围来的，还是可以聊一聊的。感觉周围根本没有很浓的人，所以还是就是特意把佳俊找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浓和淡的问题，
中和一下。
中和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自评一下，你是浓人还是淡人？虽然刚刚好像都已经揭晓答案了，但是还是自评一下吧。可以给自己一个更加细分的定义。
我觉得我的标签应该是淡淡的一个 J 人，就是我虽然会做计划、但是我的计划垮了，就是尤其是跟别人相关的部分垮了也就垮了，我不在乎。
很有趣，
因为很多 J 人就是他的计划垮了他会抓狂，就是这是一个标签来的。
确实，
但我无所谓。
到底啥是浓人是淡人？
你刚没有听课，
会说佳俊是浓浓的 I 人
哦，
因为佳俊也是 I 人，他在宣布自己 MBTI 那一刻，
他是一个 I 浓人，
我的心里面发出了那一句不敢相信他是 I 人。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之发达，然后我们又发明了新的概念，感觉佳俊就可以很好的 fit 在 I 人的框框里，因为他是浓的I 人，怪不得会给人，他应该不是 I 人的那种感
觉，错
觉
是吧？
我就很好奇，情绪浓度高，能量强，这个具体是指啥？
这是伪概念了，他没有办法具体。
我这么理解，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情绪或者你一天的能量，它是一个波形图的话，你就是属于那个波长比较长，淡人可能就是波长比较短，比较稳定的在走，浓人就会经常出现一些波峰和一些波谷。
明白了，
就你是他评出来的浓人，不是自评。
对，
来自他。
不是，我就在想说我那我自评应该是什么。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说这个情绪浓度高是自己内心浓度高，还是指展现出来的浓度高？
展现，因为我觉得浓其实是得让别人感受到的、
哦、
如果内心戏很多但是表现出来平平淡淡的话，那他应该还是一个淡人。
那如果这么来说的话，我肯定是一个淡人
啊。我大惊失色。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功能性的浓人。
OK、
就是比如说此刻我觉得这个场子实在是太淡了、可以这么淡吗？此刻功能性的要浓一下。但是如果在场有三个浓人、那我
安如鸡是吧？
对，就是安静如鸡、刚刚乔木说的那个就是波长长度的那个问题，我想到的是我的确可以高起来也可以的确荡下去、但是我觉得那都是为了某一个目标，比如说今天要见客户了、前几天蓄力很久，然后就在这里爆发一下，然后做完了之后就脱力，就是死，就大概是这样。
你这是一种好的职场道德了。
我是一个被驯化的很好的职场人、我只能这么说。
怎么最后变成了一个职场浓人？ OK OK， 我们都了解了。那我本人呢，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大浓人吧，或者说是那种混蛋情绪浓的人，就是灵魂灵魂淡人。
今天出现了好多好奇怪的
我以为是混合的混。
我也是。不是灵魂的混，因为我本人也是 I 人嘛，所以本质上还是比较哀的、但是我的确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会喜欢用一些通货膨胀的表达，比如说我就是会狂打很多个感叹号，而且有时候会发很多很多个哈哈哈哈，当我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发很多哈哈哈。
但其实你内心并没有感觉到那么多哈哈哈哈。
也没有，取决于它的长短，如果我感觉没什么的话就是三个哈或者是两个，如果我用一个哈的话，那就代表我对对方应该是有一些意见在里面，我才会用一个哈。
一个哈是哈的意思。
就是句尾放一个哈。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是浓人或者是淡人呢？
就在刚刚。
你不会从小就发现自己是淡人吗？
小时候大家都说他很安静啊。他不说话啊。
这也是表现了。
我觉得我还是会有情绪比较波峰比较高的时候的耶。所以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定义没有那么的清楚。我觉得可能目前我的评判是 一半一半吧。因为我觉得我内心还是会有蛮多尖叫的时候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可能反应有点微微过大的时候。
你会叫出来吗？好像不太会，但是他会无声尖叫，我见过。
在现代社会，谁会突然叫出来
啊？真的会有的，
真的会，就是只是因为看理想的职场环境，它本身就比较稳定，就是在一些不那么稳定的地方，大家就是的确是，比如在会议室里面爆发吵架，
真的是，
就是两个同事，你知道他们没有深仇大恨，但他们就会说着说着突然对杠起来。
那我还挺期待的。在咱们公司看到这样的一番景象，哎，
你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人。
哎，我是真的有见过，就是直接在公司大发火的那种。
哦，
其实我很害怕那个场景，其实尤其是我跟那个同事其实没有很熟，我可能当时在二楼，然后他在三楼的大叫，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可怕。但后来我也有跟那种同事发生过直接的冲撞，我是觉得我自己特别占理，所以我就是你要来跟我怼，那我肯定也不会让着你。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占理的时候，我是不是太害怕这种冲突的。那我可以说一个我对蓝妹的观察。我每一次都不知道蓝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这是区分淡人和浓人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没错，她就是好像淡淡的，然后我尝试着看着她，然后去解读她此刻的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解读。她说她很高兴的时候，但是我说啊有吗，就是我内心深处就会有这种
我好像有从别人那边有听到过，就也有人评价过我说我是一个藏不住想法的人，比如说我很生气或者是我很想吐槽某个人，就比如说有什么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藏不住的人，整个写在脸上的那种。
那我觉得藏不住和它的浓度高低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感受得到你此刻可能有一点不爽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如果换别人的话，就是已经他的那个白眼已经放到后脑勺上了，你可能你的白眼只微微翻了15度，只是那个翻的那一下被人看到了呀。更藏得住的人就是他连那15度的翻白眼都不会被人看到。就是很能够保持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像吴师傅这种。
好厉害，真的是喜怒不形于色。
那吴师傅是更
我一般是不表现出来，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工作场合的确是不会表现出来。很有意思，上一份工作有一个巨好笑的事情，其实就是商业视频嘛，然后从脚本部分开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策划，它会经历不断的 challenge 和不断被推翻，尤其是当你上面有很多可以指导你工作的人的时候。之前就是我就在开会别人给我反馈的时候，我是不会表现出来什么的，直到有一天我同事在会议室坐在我对面，他突然发微信跟我说你怎么开始挂脸了，我说我刚刚决定辞职，然后我的喜怒不形于色就不用再花精力去维持他了。
很厉害。但我就是完全相反，我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不止一个人说过我会喜怒形于色。而且当我快乐的时候我也会表现出来比较快乐，然后别人也会不太知道我是为什么快乐，我就会再讲一遍给他们听为什么那么快乐。上一回有某位艺人来公司录播客，然后家俊就看到我笑得很开心，他又说你怎么笑那么开心啊。其实我当时是因为太尴尬了，就是觉得很好笑，两个特别尴尬的人一起合了一张影，然后就越想越尴尬，然后我就开始狂笑。其实我本人是没有察觉到我在笑得很开心的。对，我没有察觉这一点是很神奇的。就包括有时候我可能在看电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特别神奇而又诡异的新闻，我的表情也会有所变化。好像也是家俊问过我，他说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然后他就在看八卦什么的。
对，因为我跟今儿是做对角线的，就是我是可以穿越过那个电脑屏幕看到他的表情。
对，
哦，就是根本压不住自己的嘴角，
有时候会压不住。我有尝试压过，
就是因为我的工位是在汁儿旁边嘛，汁儿有的时候就是聊天聊开心了，或者刷豆瓣刷开心了，我是可以感受到的，
绝对的浓人无疑了。
原来摸鱼都能让别人隔壁工位的人感受到你的气场。
哎，我觉得如果我们办公室有那种就是情绪热力图，汁儿那里永远都是红色，
这都会笑死。其实不是故意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你小的时候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有关的。我小的时候老师给我最多的一个评价是浮躁，从小学开始，然后很多人就说你很浮躁或者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老师都会喜欢一些比较听话的学生嘛，或者是比较上课守纪律的。但是我就是属于不太守纪律，我上课可能会传纸条啊或者是干嘛的那种
那你会接老师的话吗？
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些比较活泼的小男孩会做的事情吧。我倒是在接话方面还好，但就确实是，哎，我觉得我的自我认知和其他人对我的认知之间是有一个gap 的，就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是浮躁的，但是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是浮躁的，我就 OK 好，我是浮躁的。
如果不止一个老师这么说，那确实是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在的，
可能吧，就是我会比较容易开心起来，然后我开心起来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人知道我开心起来，
就比如我。
那我还行，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在那里可以感受到就真快乐的聊天，快乐的打字。他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连他的键盘的声音都不一样了。
那你能区分出他在愤怒的时候打字和快乐的时候打字吗？
不太愤怒，但是烦躁的时候他按回车会按特别响。
救命，好像被人窥视了。
刚才想补充一下，就吴师傅说到你之前工作的时候都不太会有情绪挂出来嘛，然后直到离职的时候。那我想补充一个，我们去年做项目的时候就有其中一个项目呢，它比其他的项目都要难熬那么一点点。我好像是在那个项目里面唯一一次看到你翻了一个很大的白眼在开会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这个项目那就真的是人神
共愤
的程
度。
哎，我有点好奇，我是不是你是就真的没有感受到愤怒，还是说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一个职场人的状态，我要扮演好情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你就把这个情绪给压下去了，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是完全没感觉到？
我会感觉到，我说那么多怪话怎么会感觉不到呢？他们都会变成我的怪话，就是
但是他不会化作你的表情或者是肢体语言。
我消化愤怒一般不会把这个球给打回去，而是说一些怪话。但是说这个怪话是不需要我就是调动我的其他表情或者怎么样的。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前司的那个负责 follow 我们组的 HR 对我印象还不错，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组他压力特别大，并且那个 HR 还大概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要来做回访，然后并且怎么样了，所有人都在骂他，所有人都在骂公司，所有人都在骂这个组。但是我的怪话到他问我的时候我已经说完了，就忘记了，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然后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我还比较稳定。
你对他很友善。
对，但是我的怪话我一般不太记仇。
Interesting。
确实吴师傅是一个记事儿不记人的人。
我是会有观察到大家其实在愤怒的时候都会打键盘比较响，就打字打的最响的时候应该就是你那个情绪浓度最高的时候，这一条通用不管是单人还是农人。
我之前看到过就是有人做一个巨大的回车接在电脑上，我很想要那个东西。
每天狂拍
打工人专用回车。那在你们看来，你们会觉得淡人和浓人的精髓是什么？就刚刚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就是要用一句话。
我先问，你们会经常哭吗？
我小时候不会，长大了反而会频繁一点。
这个也很难讲哎，我好像没有太明确的感知到，但如果看一些影视的话我会哭。我不是那种泪点特别高的人，哎，我以前看那个《恋空》的时候还哭了。
这个可能是就是共情或者怎么说，就是尤其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深夜痛哭。
那倒是好像都一般都是事出有因的，但我现在都会记不太得，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看到一些很感人的影视剧，然后可能会跟着哭一哭。
不过我有一次是真的在家里面爆哭了一次，那个事儿还挺奇怪的，是我有一天看到一个博主他发了某一条微博，然后他就在谈论自己是一个学霸，可能就是那种学历非常好，一直以来学习成绩也都很好，那种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可能就在说他作为就是以前可能学生时代的时候经历的一些在自己觉得很不开心的事啊，可能也用到做题家类似这样的话语。然后我不知道为啥，我好像那个时候看完之后内心其实有点滋憋屈，跟他完全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从小成绩就非常的不好，是那种努力了也没有长进的那种类型。反正就是很奇怪，跟那个人的那条微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就在看完那条微博之后突然觉得超级憋屈，就在边骂边哭。
有点理解你这个。 它很像哈尔的一栋城堡里面，哈尔因为自己的那个头发染色乱掉了，他在那边说自己不漂亮了，然后苏菲就跑到一边大哭，就说他从来也没有漂亮过啊，你们还记得那一幕吗？
哦，是类似这种，就是这种逻辑，
应该是这种。
对对对对，我是以前有因为成绩不好这个事情，在自己的集体里面受到了很多冷落。这个事儿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我没有意识到是因为我成绩不好，所以老师才不重视我啊，或者老师也没怎么样我。而我是长大了之后，我才回想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我成绩这么差，怪不得老师把我安放在了班级里面的最后两排座，然后也不会对我说的一些话有太大的用心这样子。所以我就日后看到很多有一些很优秀的博主，然后他们可能分享以前的上学经历，然后说到自己做题家怎么怎么样，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啊，然后我就从他们的文字里面读到了优越感，是因为我自己先把自己看低的，所以我才觉得他们很优越之类的这样子。这个反射弧特别长，然后就在这个二十后半的某一个深夜看完那条微博，然后就边骂，你都考到过100分，我从来没有考到过，就类似于这种，
就是，突然就被击穿了。
对，
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别，就是淡人他会真的清醒的记住自己很难受的那一个瞬间，因为可能平常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把那些感受稍微压抑一点嘛，或者是会就是放过他，但是他积累到某一个程度，可能突然就爆发了。
那如果按这个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是绝对的淡人无疑
啊。你也是这样子的。
前段时间吧，可能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有很多糟心的事情，跟同事的相处啊，然后还有跟外部的一些对接啊，随便挑两三件事情出来跟朋友分享，朋友都是属于那种的那种。然后但是好像我就平平顺顺的，就是好像四五件事情就这么就过来了。突然有一天晚上就是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在那件事情其实发生的当下，我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把它处理完了。其实当时也没有真的处理完，就我第二天还需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也得想我应该怎么去做。然后我一直跟我自己脑子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也不要再去推演太多了，你就做一个决定，然后明天你就带着这个决定去处理这件事就好了。因为你现在想太多，你反复的反刍，其实对于你推进这件事情一点用都没有，除了内耗啥也没有。好，然后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安抚了自己，然后去睡觉。然后我躺在枕头上，头一触枕头那一刻，然后我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我突然才意识到说，前面那四五件事这么经历过来之后，我都觉得我自己太善于忽略我自己的感受了。就是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就有的时候就身边的人有一点点的那种能量的变化，或者说我很多时候跟客户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能从他的身体语言里面感觉到他此刻是放松的，他此刻是开放的，还是他此刻是关闭的。就是其实我如此的敏感于他人，其实我也应该敏感于我自己，但是我敏感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些东西关掉。到关掉它有一天就积累到它真的关不住了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变成像莫名其妙的眼泪流出来。然后而且当时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哭哭哭哭哭，一直就止不下来，才往回倒，我才想说，哦，原来已经累积了这么多了
啊，听上去就很难过。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如果你要是真的很忙，而且同时间频繁的发生了很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的话，是没有时间哭的，可能你那个感受就会累积起来，突然某一刻迸发出来。好吧，作为此刻唯一貌似已经谈成了最后一个农人，我难受的时候会把这个情绪分享给别人。虽然这样说来有点那个，但是我会讲给我的好朋友或者是我妈之类的人去听我到底在为什么烦恼，为什么而难过。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太喜欢自己心里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或者是委屈之类的情绪，只要这种东西它存在，我一定会立马把它给解决掉，不会让它成为我生活里的一个阻碍，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我有在反思一下自己，因为我之前是会觉得自己是没有自己解决情绪问题的能力的，因为我一旦不开心或者是生气难过，我就会想要去吐槽他，或者是想要去把这个东西讲给其他的人听。但是讲给其他的人听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负担，我就这种不假思索的我就分享给别人，对别人来说他们也是突然可能好好生活着，突然然后就天降了一个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情绪上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开始自己尝试去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因为毕竟现在每个人活得都挺不容易的， 可能你的那个情绪状态你能自己解决的话就先自己解决一下，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再跟朋友讲讲什么的，这些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你是比较快的就会去寻求帮助的类型。
对，所以我就说自己以前就是会把这个球踢给别人，然后让别人帮我解决问题，但其实是有一点点那个的。
咱们决定讨论这个题之后，我回想了一下，我好像不会分享情绪本身，就如果我有这个情绪的话我可能会吐槽，但是我不会把它变成一个问题去跟别人讲，或者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什么。然后有可能是我把它给处理好之后，然后它会变成一个段子，对，它会变成一个笑话，这个时候才是我会张嘴的时候。
但其实我刚刚听到真说这个，我也觉得你也不用评判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解决自己情绪问题的人，我只是觉得你解决情绪问题的方式就是分享出来。
对，我觉得会分享其实是挺好的一点。
这个倒不太用自责了，只是说我明白你的点是在于你好像觉得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了之后，
对对对，
好像别人会是一种负担。
是，
但我也觉得你也可以完全相信你的妈妈和你的朋友，他们是有自己决定要不要 take 你这个情绪的。
证明两个人熟不熟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会不会讲这些。
我也有很多淡人朋友，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他们真的就不讲，他完全不想要去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他们会习惯性的先自己消化。我能感知到他的情绪之后，就会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可以跟我讲讲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他想要先自己消化一下，或者说他现在不太想讲这件事儿，这就是他们经常会给我的反应。但是我是会非常鼓励他们给我讲回来的，因为我也会向他们分享嘛，然后也想要帮他们去消化了解一些那些不快乐的情绪。我是会觉得不快乐的情绪你把它讲出来之后，在讨论中它是会变淡会变没有的，但是如果自己一个人一直拿着它然后去想它消化它的话，可能反而会陷到一个情绪漩涡里。但是我也会尊重每一个人解决情绪问题的方式了，我是会觉得大家那个想它的思维路径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确实它就像一碗水，你把它泼出去然后它就蒸发掉了那些比较负面的感受和情绪。
对，
如果你不泼出去它就一直在那儿，它蒸发的速度会慢很多。
是
加入了物理知识。
对，但是有时候就会显得有点霸道，因为我搬家了嘛，我想让我朋友来我家就是玩一玩什么的，正好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就说你过来吧，然后他说他不想过来，因为他在工作里面就那天遇到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我说你过来吧，我给你把他聊开，然后他就说再说吧，然后结果到了那天之后我就又去叫他，我说你过来，然后他就说好吧，
我不要走开，
但他就真过来了。
农人走开。
哎，之前我记得有人说就是那个艺人最喜欢有爱人朋友就是为了把他拖出去看他的难堪。
对，我现在好像终于能感受到那种艺人的快乐了，就是把淡人拖过来
就会有一点乐趣在，就是看到不得不被拖了出来之后的那种。是的了。
不过你们这么说这种相处模式，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明显的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我的另一半会可能我们在一起的前两三年的时间里面他都会说你这个人反应不是很大，他就是说我不太知道你现在高兴还是不高兴，就是或者说你的高兴程度如何。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会突然一下子的爆发，就说哎，你能不能给我点反应啊，
给点反应，这要怎么回应啊。
对，我不知道怎么回应。
我是会问你给我点反应的人。我们农人就是需要夸奖的，像那个樱木花道一样嘛。樱木花道会说我是天才啊，可是就是会需要对方给点反应的。如果要是没有那个反应的话，你会觉得你不知道对方在想啥。
我能感觉到农人想说Hello， 醒醒。
所以你家属现在就是自我训练出来了吗？还是训练了你？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各自往中间靠了一步吧。前两天我们两个在散步的时候才说到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我真的花了挺长的时间去相信你真的在意我这件事。我说啊，这件事情居然要花这
么长时间
去相信吗？他说对呀，因为我就在你身上感觉不到。
这些年是靠什么撑下来的？
靠自我攻略。
他靠自我说我确实是个不错的人。我没有问题，然后撑过了这么多年是吗？
或许吧，但是确实中间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很多年为数不多的两次吵架其实都是关于这个，就是关于他看不懂我。 对此刻我的情绪的反应，或者说他就觉得很长时间我好像都是很冷淡，但是我就觉得啊，我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表达了，朋友，所以就在一起可能今年是第五年，
嗯，
然后他就会说哦，我已经习惯你这个模式了，就是他说当然我也能感觉到你有在，
我们农人都自己调理好了
但我也会，就比如说他现在如果做饭，然后我就说哇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会说好吃具体在哪里，就是夸到点儿上，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进步，然后他的一个进步就是说当我没什么反应的时候他也不会很怀疑你对他的感情，
嗯，
我觉得这真就涉及到我们要聊的农人和淡人相遇的时候那些无助的时刻，我刚刚就是非常能够共情你的家属就是会觉得你为什么不会给我一点反应呢，如果这件事情你已经比较满意或者是我们都比较开心的话给一点反应，
哦，
对你应该起来就是激荡一点点嘛，如果要是没有那个反应的话你就会觉得打在棉花上，
是
一拳打在棉花上，哦，陷进去完全也不知道到底啊，
就是家属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嗯，
他可能跟我说个什么事情，
嗯，
其实我在脑子里面转，就是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去回应他，嗯，然后他说完了之后就长段的沉默，然后我就说哦，然后他说 hello
你起码要说一个哦哦，我跟你说一个哦是不 OK 的
对我就说哦，然后他说然后呢，他说你有什么反应，对此你有什么观点想要发表吗，我说我还在想，然后他就会很抓狂，然后我现在的变化是听到了之后立刻会说嗯我听到了我想一想，
嗯，
就是跟他会先讲一讲我现在
好像那个打车的软件跟司机发那个选一条发送，
就在一些固定场景下有了肌肉记忆，
为了家庭生活的和睦还是做了一些努力，
嗯，可以这个努力已经很够了，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农人他在打招呼的时候嘛，我本人真闹过一个巨大的笑话，就是我跟我朋友约在一个商场里面见面，我笃定前面那个人绝对是他，于是我就原地起跑
冲了上去然后把他扑倒在地，发现是一个陌生人，
然后他扭头回来看我，就是头顶上有非常多个问号，他是另外一个陌生人，
你以为你要抢劫
然后我的朋友他在那个店的另外一边，所以他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但就是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然后我就得跟人家道歉，鞠躬90度认真道歉，这可能也是一些带人和农人相处的时候比较无助的地方吧，就是你们有时候会被农人吓晕吗？
你的那种打招呼我有遇到过，是我在公司楼下买咖啡，然后我一个前同事他就扑到我身上，但我知道是他的想要吓我没有达到他想象中的效果，然后他就大惊失色说你怎么点反应都没有，你不怕是一个陌生的变态吗，然后说这个办公楼里哪有那么多变态，10米以外就听到了你的动作劲儿，
没有，我刚刚想问他反问他的是，你既然知道这个动作有可能会被误会成变态，为什么你还要做呢
快乐就是想看淡人的表情嘛，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我们很爱淡人的，嗯，对，我自从那次乌龙之后我就有所收敛，我不会突然扑到人家面前，我就会确定是他之后我可能会突然加快几步然后立定站在他面前，这样子就是叶叶子被我吓过很多次，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比较一致打卡啊什么的，
叶子肯定是淡人，
然后他就摘下耳机大惊失色，每次都能得到我想要的效果
你不会干过那种就站在一个人右边非要拍他左边肩膀
这种事情不会干
哎，但我会干这种事儿
OK
这个是我会干的事情，但那种立定跳远就不会，实在是太费能量但我是会被，如果情绪能量太高的话会被
烧到，
有点吓到的那种。
嗯，
我觉得会有点太过于汹涌了，然后我就会默默的越变越小，有点那种感觉，能够 feel 到，就有点像日本动漫就会有那种一个人然后他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淡浓这种东西它肯定还是有边界的嘛，你可能对很熟的人你浓一点没关系，但是对于一些不太熟的人你过浓的话可能对对方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我之前有过一次吵架，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释浓淡这个事情，大学时期的时候跟当时的男朋友有一次吵架，吵得非常凶，然后就是吵到中期我就没有气了，然后我就
没有气了，
我
是吗？
我好像
缺铁，
对，
然后好像坐下来还是怎样，就是很累。
因为你吵架吵着吵着，你可能肢体动作也会变大，嗓门变大肯定是一定会的，就声音特别大，然后你肢体动作也会 you know, 这样就是反正就各种东西就那个姿势都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吵到最后就有点像一个拼肺活量的东西，我就没有气了，就结束了。嗯，因为我没有力气再吵，然后我就是 I don't know， 我可能走啦，或者是我坐下啦，不太记得了，反正是有这么一个回忆的。
也可能吵到最后就是会觉得这个架很没劲。
嗯，是是是。嗯，那我可能是那种会更早的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劲的人。
嗯，那你们还有什么无助时刻要分享吗？
就是还有的时候会遇到那种就是对方在很强烈的表达他的喜欢，就比如你其实遇到了一个同好或者怎么样，或者就比如在工作里面遇到了就是比如很喜欢我们某位主讲人，很喜欢我们一个某一个节目的人，那边说了一大堆，然后很多感叹号，非常猛烈的输出了一大堆，然后就感觉如果我这个时候用我正常的情绪波动来回答他的话，就会显得我很冷漠。
嗯，是的，
然后
是的是的，
然后就显得我完全不在乎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能说什么呢？
嗯，
这个特别理解，就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人来跟你表达一个跟你相关的东西的强烈喜爱的时候，然后我一般就是，嗯，谢谢，那还能说啥呢？或者说很感谢你的关注。
哦，
我会，如果是跟我相关的另外一个人呢，我说我一定会转告给他，这样子，但是我也没有太多强烈的那个啥，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会自动把它转换到我自己身上。如果我遇到了某一位我很喜欢的明星也好啊，或者什么公众人物啊，我也不会扑上去跟他表达我的喜爱，因为我会觉得站在他的立场来说这个非常奇怪，因为他跟我没有任何的联系，我再这么跟他表达强烈的喜爱的话，人家就会觉得 OK， 就会有点奇怪，所以我自己也不会这么跟人家做了。
对，我会就是我在脑海里我觉得我难以表达这种喜爱。
是的是的是的，还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我想问的其实是，你们有在心里真的有这么喜爱吗？你们有体验过那种这么喜爱吗？
我很怀疑这一点。有，
我有。
可能追星的时候都会体验吧，
不管喜欢什么我都会保证我在这一刻我付出的跟我得到的是相等的，就是我不会超越我的喜爱去付出然后并且后悔，所以我就很难超喜欢然后 all in 然后花特别多钱然后觉得我的生活因他而改变。
你刚说后边那边我也很难有感觉了，但是就是什么 all in 啊或者是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还是会有的。我能理解，就是如果跟你一个没有特别熟的人上来就向你表达一个可能跟你相关的某样东西的喜爱，然后打很多感的话，确实会有一点点负担，我也会有一点点的负担。所以就是会在社交的时候注意一下分寸什么的，就考虑一下
熟人我就会更浓。
对对对，熟人的话我会更浓，但是这种时候我会回复他哈哈哈哈耶感叹号。
我有一些看起来很浓的表情包。
表情包真的是淡人的遮羞布，就靠他活下去。
对，就只要那个表情包看起来够热烈，
对，
他就会显得我好像也很热烈就够了。
我很想知道有没有一种高阶的淡人，就是管你压的，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不热烈，就是别人给你热烈的表达然后就是谢谢句号。
我觉得肯定
有，
就是根本就不在意，就是我也不需要来表情包遮羞，就是 I don't care。
肯定有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社会地位有关系。如果他不是一个社畜的话应该可以做那种事情。我之前还学到一招，从天真那边学的，就是他打感叹号的时候他会
打英文的。
对对对，打英文那个感叹号就是更密合细一点，他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
夸张
夸张，但是他又可以表达出一些个情绪。因为我很难接受打那个粗的感叹号打两三个我觉得就好闭格了，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发现哎，我跟天真对话的时候他会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好好，然后我就立刻抄了。比如说我要跟某些嘉宾啊或者是一些值得尊敬的人对话的时候，想表达一点点情绪又不想太过夸张的时候，我就会打那个小的感叹号，然后连打两个或者连打三个都还可以。
我一般是跟我不太熟的人会用英文的感叹号，但是熟人就随便吧，你嫌它大就大。
这种颗粒度我真的觉得我
活的也是有点累。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觉得编辑部的那个就是敏感程度实在是哇哦。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非常厉害的部分，那就是浓人淡人情景大测验，但其实一共也没几道测试题。不过还是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呢，如果甲方提出了不合理的诉求，你们会？
我肯定会生气的，
我会在内心翻白眼。
然后怎么表现出来，
然后你用你的专业去，
肯定不可能用一些农人的表达方式表达回去，那样就会打起来
我们都会立刻在自己的内部
群
里面说他啪啪啪，然后再一打一大堆就说想什么，他真的觉得我们有可能这么做吗，然后回去那个群里面就是
我们非常理解咱们这边的诉求哈，但
其实老实说，我虽然刚才是以一种可能比较调侃和玩笑的方式来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而我们这么也是去消解自己的一些个压力嘛，然后其实你最终确实你还是要以一个比较专业和职业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儿，来进行沟通，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甲方那肯定是有他立场的诉求，我们有我们的立场的诉求，就是产生摩擦很正常，这个时候当然是倒一些润滑油而不是倒一些火药进去。
对对对，各自可能，我相信甲方肯定也有他们的那些 moment， 就是说这他们都不做他配拿我的钱吗，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有但是他们也自己消化了，然后他回过来就是再会用一个更礼貌的，
就是轻轻这边再看一下，
对，
扮演成熟的甲乙双方，
是的是的，
对对对，
需要一个自己的吐槽小群，然后回过头来做一个体面的对接人。
我现在好像会听到对方的诉求，第一个就是问，哎，是出于什么需求你们需要我们这么做。确实就是像刚刚兰文说的，就是立场不一样，大家看待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是看到对方的动作，并不知道对方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有可能他动机并不坏。我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一集播客，或者说大家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能够更喜欢我们这个品牌，对我们这个品牌产生好感。但是由于他并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件事情，他脑子里面可能有一二三四五六种想象，然后他就想了一个，随便想了一个，就说你要不然就这么做吧。后来我们也可以用很专业的方式问，哎，那你有这个诉求是因为你想要做到什么吗？他说对，我想要的是这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我们自己的专业告诉他说，你这么做可能未必能达到你的这个效果，那我们可以推荐如下的方式，你看看行不行。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解决了，但是反正说来说去就最后都还是以比较专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啊是啊，解决肯定还是要用专业的方式去解决的，因为大家都还是要体面的做职场人嘛。
但是尖叫也是要尖叫的，
是、啊、
就是
尖叫，就私下尖叫群里体面这样子。
对啊，而且有的时候工作中你能感受到对方其实他本身是带着一些情绪来的，当然这也正常，就是比如一个项目在跑的时候，人家肯定也不可能只投了你，人家有一万件事在忙，然后
再跟你这边掰扯一个事情，
对对，掰扯一个事，就比如他的语气比较硬或者怎么硬，能往下推就可以了。
对，我当时有听到一个广告公司的同事，他说我已经不期待他好好跟我说话了，他跟我说就行。但是我有一些微妙的小坚持，就是比如说如果对方他的确态度没有那么的友好，或者说提的诉求比较离谱，但是最后协商出了一个统一的结果，那我会就比一个 OK， 但这个 OK 是那个
微信
自带的
吗？还是
不是，是苹果的、
苹
果那个
OK，
就是三个手指向前的苹果 emoji， 三个手指向前的那个 OK， 因为我觉得那个 OK 显得特别不拖泥带水，这就是表达了我的情绪，
表达你微妙的不满，
对，表达我微妙的不满和我微妙的情绪。OK， 行的。
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思了，无论浓淡都是有的。
OK， 那这道题丝滑滑过，下一题呢就来到情感领域，朋友失恋了，你们会
身边没什么人在
谈
恋
爱，
就所以也不存在失不失恋
这个问题。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处理过这么浓烈的失恋了。
我也觉得是
上一次见到这么浓烈的失恋，我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对方找你，就是甚至都不会问你现在方便接电话，而是一个语音或者一个电话打过来，然后在那里爆哭。这种事情已经太多年没有见过了。
所以你会怎么样？
陪我朋友一起大骂对方。这个东西现在变得越来越 tricky， 就是很难，万一你的朋友以后要跟对方没有分干净，或者说又要复合还是要怎样，你就要把握那个分寸。
那你朋友，我觉得这就是要看朋友的有德了。
是，
那你既然都在这个危难时机，情感崩溃的危难时机找到了一个人来倾诉，然后那个人跟你一起，对吧，共度难关，一起在骂对象，那如果你日后跟对象重新和好了，你也要记住这一份恩德，对吧，他不是有义务来跟
你
什么
的。对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看那个朋友他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这个
有德，是吧，
对，有德在，然后他应该是把这个事情 这样处理好，如果他们再复合的话。
反正如果我要是有朋友失恋，我安慰他错100%都是另外一个人的然后骂完之后让他下一个更乖，然后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别的更快乐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大家现在的恋爱谈的也越来越淡，就是到我们这个岁数也没有人会在朋友圈官宣了，然后也没有人会在朋友圈深夜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歌发一些莫名其妙的金句，
也
有可能就是仅一人可见了，
都
淡淡的，没什么力气了。
就是你的情感状态怎么样，跟你没那么熟，就是不是天天见的人可能都不会知道，甚至跟你天天见的人也不会知道，对吧？
对，
是啊。你看，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有没有对象，我也是真的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然后我也真的就没有去问你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个人隐私，然后如果没有在我们比如说什么吃饭的那种场合或者就是聊闲天的场合他没有提过这个事情，我就一直都没有问过这个事儿。
嗯，
这个挺淡的吧。就是其实我内心是有这么一点八卦心或好奇心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哎呀他没说也怎么怎么样，他也没表现出来，那就这样喽，就把它压下去了。
但人也会自己调理好。
是是是是。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比如我朋友跟我聊天说他可能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提过他男朋友了，我就会想他不是不是分了呢，但我不会主动问的。我会一直等等到他自己说。
但农人应该也不太会主动问，可能会旁敲侧击。如果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话，可能你就能问一些相关的小话题。
比如呢？
比如说上次我朋友他谈了一个他还比较喜欢的男朋友，然后呢他就想说今年过年的话去对方父母家看看，很久之前跟我说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很久之后想起来，我就说哎，那你过年的时候去了吗？他就会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一起。
哇哦
哇哦，我感觉这是什么高情商问八卦的招。哎，那你去了吗之前？
对啊，就是不经意间把这个话题。
哇哦。
所以我当时当你们说可能身边朋友都已经没什么人在失恋或者干嘛了，我想说那这个题要不就直接换成当你看到依萍失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哎，我觉得这个具体情境很好。刚刚你们都在那说没什么朋友失恋，我想说的我真的也是没什么朋友失恋，都在离婚。
已经到了这一步了。那你怎么处理这些呢？你会
我觉得离婚和失恋真的是不一样的事，就是已经是
处理的事情都不一样。
对，已经是 next level。 真的就是离婚失恋完全不一样。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实际，就是当然朋友失恋了他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你需要安抚他，然后但是真的是离婚的话那会有很多实际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还有小孩，那小孩的归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片叶不沾身的走出婚姻，就是走出婚姻的时候都会遍体鳞伤，说实在话就情绪上的。然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有钱人可能根本都不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但凡进入婚姻就是一个还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大家可能都要共同共建一段你的人生的旅程，对吧？两年三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你要分开财产的分配，然后小孩以后怎么来带，然后可能因为你本来是两个人一起共同抚养小孩变成一个人要抚养小孩的时候，你的时间精力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然后这个时候本来离婚对于人来说也是一个情感上的冲击，有的时候朋友就会理不清楚优先级，你还得在他的旁边帮他把这个优先级一二三四理出来，然后可能你还需要给到他一些社交的机会。不太好的婚姻其实有的时候是会让这婚姻当中的两个人都有点社交隔绝，所以说我就说朋友失恋了我可能很久没处理过，但离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浓淡的问题了，就是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就觉得你自己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你要去帮助他能够很快的从不太好的感情里面走出来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得到的答案很好。
什么答案？
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处理离婚的事情。然后但是离婚是一个很复杂
是
而又很现实还很具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别人劝你结婚的时候就是想想佳俊今天说的这些。
有一天离婚的话你现在想想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可以帮你那个看清一下局势，告诉你现在应该拿钱跑还是什么，拿这个跑还是拿那个跑。
特别逗，就是我们四个朋友见面吧，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朋友因为谈恋爱确实很久我们都没有见过他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可能就先到了，然后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在那里说最近自己的父母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是妈妈一直有慢性病， 然后但是突然他外公去世了，然后他外公去世相当于给他妈妈一个非常大的情绪上的打击，然后那个慢性病一下子爆发出来，然后我那朋友就是相当于就得回到他妈妈身边，然后去照顾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讲这种事儿，然后就在感慨啊，然后这次去体检的时候这里又有问题那里又有问题等等之类的。听到另外一个朋友最近的近况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好有活力的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逐渐变成一个淡人。在你还浓烈的因为一些虚无的东西在挣扎或快乐的时候，那就是你人生正浓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一个淡淡的人。
但是我觉得人的浓淡也有一些家庭因素和一些遗传，比如我们家，我是跟我妈比较像，我们两个都属于没什么情绪的人，然后我爸就属于情绪很浓烈。举个例子，他就会在洗碗的时候自己摔碎了一个碗，然后自己跟自己生气，然后自己大骂自己，然后我跟我妈就啊不会出声音，然后就等他自己把它调理好了，然后这件事情
自己把自己调理。
我想知道
他会怎么样生气，
爸爸会说
自己骂自己。反正我们家相处方式是这样的。但是我姐他们家，就我姐她就是一个农人，她找我姐夫她是一个淡人，她特别希望她的孩子能跟我姐夫一样情绪稳定，结果不是，我侄女跟她一样暴躁，他们家就很热闹。
情绪稳定，其实我觉得农人可能情绪也稳定，这也就涉及到我们下一个情景题，那就是遭遇了一些难以跨过的坎，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自我疗愈。我感觉通常情况下呢，我就是会找人倾诉，大聊特聊，或者是使劲的，反正就是问题都不是我的，没有问题是我的，我
把强行课题分离，所有的都一脚踢出去，
问题都是别人的，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呢？我是会这样子的，通常情况下。但如果遇到了一些比较沉重的打击，可能就会需要要自己待着，就会在此时变淡。也是无意间啊，我发现简单心理有童话治疗的相关课程，他会讲一些经典的童话，比如丑小鸭，我们农人是需要这样子有趣的故事的啊。但它跟我们小时候听到的不一样，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隐喻。其实丑小鸭本鸭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象征啦，它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体会过的。这堂课启发我的那个点就是，人可以跳出自己的视角，用第三人称来重新看待那些遭遇，对自己多一点理解和包容，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充满爱的人间。我永远爱童话故事。
哇哦
哇哦，
你平时是找人倾诉，然后沉重打击就是自我疗愈是吗？
沉重打击的话，我真的得先自己沉一沉，垫一垫，然后找出来那一部分我可以明确跟人聊的东西，我再聊。
其实对我来说，很多时候那种很难解决的问题，不是像农人说到的会就直接原因，然后你对他有一个直接的 reaction， 对我们来说就是会积攒很长是一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其实你也没有被击穿，但就是整个人感觉很 down， 然后会感觉气压很低。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善良的网友在评论区给出的，就比如出去吃个火锅，然后出去旅游一趟，没有什么用呢。
善良的网友
最后还是得就发现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吧。然后我也是在之前简单心理提供的一个戏剧治疗体验课里面比较受启发，然后它里面有讲，其实就是戏剧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嘛，因为从小受到的一些规训其实是会把一部分的自己给压抑起来，通俗上来讲有点像是把一个小孩因为他不听话所以把他关进了地下室。然后那个戏剧治疗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七个暗示小孩的概念，它都是就是被我们关起来的小孩，分别是睡不醒、暴躁狂、包打听、自大狂、多情种、吝啬鬼、小不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我们内心情绪的一部分。就拿暴躁狂这个小孩来说，我之前有讲过，就是应该是在发疯那期里面讲过，就是说我虽然情绪稳定但我脾气真的很烂，也是因为之前受到了一些教育，其实我会觉得发怒是很可怕，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我来说蛮可怕的，然后所以我会就把它尽量给隐藏起来。但是戏剧治疗里面其实有说到，暴躁它并不是一个纯负面的情绪，它还跟效率跟行动力相关，如果你强行压抑了暴躁，就其实也会压抑到自己的 那种很直接的执行能力、嗯、然后所以说其实你拖延着把它压抑起来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觉察吧，就是可能说放内心的七个暗示小孩出来见见太阳才是跟自己和解的这么一个开始。
嗯，那七个小孩很像七个小矮人。
哎，我刚刚想到那个头脑特工队。
嗯，
我觉得就是这些情绪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吧，只是说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给他们贴上了一些标签、嗯、就比如说其实像睡不醒、狂躁狂、暴打听、自大狂、多情种、吝啬鬼、小不点听起来好像都有点负面、嗯、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体验课是不是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其实好的一面，去接纳他。对对对，因为你们当时说到那个戏剧，我就想到有一个那个戏剧三角的那个模型，就是叫受害者、加害者和拯救者。
嗯，
然后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容易就陷入这种三角关系，就是比如说真儿可能是在这件事情里面是他感觉他自己一直是一个受害者，然后他可能觉得我给到他很大的压力，那我可能是一个加害者，然后蓝妹就是觉得这事儿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一定要去拯救真儿，然后你就会变成这件事情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拯救者。但实际上你们就会发现这三个角色都没有把责任背在自己身上、嗯、就是其实蓝妹没有任何的义务要去拯救另外一个人、嗯、然后另外一个人也不应该去施害给另外一个人，就是但是受害的那个人我觉得也需要自己担起责任来、嗯、就是你要保护好自己，对，你要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嗯、对，所以说其实一旦这种关系扭转过来，或者说我们重新来看待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整个大的状况就会发生一些改变，大家都可以自立自强。
我之前是有观察到我自己有很多一些小确幸，就是我知道我做这个事儿我就会开心的那种事情，然后所以我一旦遇到了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儿的话，我就会自动的去做那些事儿、
嗯、
就比如我会点一杯
奶茶
然后今天其实不应该点外卖的，然后我就点外卖，或者我就去自己一个人吃安迪，就类似这种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吃顿好的，就我自己有很多小小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你的宝箱来的吧、嗯、就是你从里面随便抓一个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我是这种方法去解决自己的这个情绪。
嗯，挺好的，大家都对自己蛮好的。
不过我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打破那个状态，不要让它根据惯性运行下去，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
哦、对对对，不要自己把它压下去，压下去的话、嗯、你可能它真的就跑到你的那个暗示里面了，
对，
然后它就会隐藏起来。
对，就是、
嗯、那个积压多了。
对，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就比如你一个人感觉很down，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去找点人。
这也是我刚想说我觉得淡人很厉害的一点，我也在思索，因为好像确实随着人的年纪变大、嗯、就会变得越来越淡，可是这种淡是什么呢，可能是看开了，然后对于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控制力或者是掌控力了，你自然而然就会没有那么的浓了，我是会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好像随着我逐渐阅历增加，然后年龄变大，我是会没有原来那么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浓。那我就是想曾经啊，就曾经求同存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启发来的，就我很小的时候会不是很理解这个词，我希望所有人能跟我想的东西保持，也不是保持一致吧，就是会达到一个彼此理解或者是大差不差的程度、
嗯、
一旦对方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什么的，我就很想说服对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就曾经说小时候、嗯、但是现在就不会了，在学习单人他对于事情放掉一些掌控力，就是尊重。之前我们跟张春老师聊的那一期里面，他说所有的人都有想控制别人的那种欲望和倾向、嗯、其实那句话对我来说还蛮有启发的，因为我真的小的时候可能是会有点想要，或者是有点霸道吧，就会觉得对方如果能跟我想的差不多会比较好。
嗯
但现在是不会这样了，现在真的是有在变淡。可是农人他不太能够改变的一点可能就真的在于对自己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嗯、我之前有说就是我很喜欢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也很难感觉到自己那么强烈的喜欢、
嗯、
但是一旦你进入一些农人很多的场域，比如漫展或者演唱会或者什么地方的时候，就真的会觉得那里是情感浓度很高，你也会变得很开心，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哦、对对对对对，就像你可能很快乐去参加美眉的演唱会、
嗯、
你应该会整个人感觉非常的高兴高昂、
嗯、
那种 感觉是很少有的，所以挺喜欢去参加什么演唱会之类，因为那整个场域是一个大家都有很浓郁的这种享受的氛围在，大家也就特别开心，可以忘掉很多的事情。
就是忘掉很多的事情，我要举例，就比如我之前
你忘掉了什么？
不是，我之前一直很不能理解，就你知道这种农人之间他们在一起之后会产生一种很强的连接感跟信任感，我之前就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在漫展互相投喂，互相送对方吃的，就是表达一种开心和互相之间的喜欢，我就很震撼，我说大家互相之间这么信任吗？我总是害怕有人给我投毒喂。然后还有比如在演唱会的时候你把票给别人，然后会把你的护照一起给，然后他拿着你的护照和你的票一起进去，我说我很难接受哎，演唱会是大家最信任彼此的地方，
哇哦，
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北欧，是演唱会现场。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大家共同的向他前进，
是
吗？
是的，但人震撼。
其实农人他也会保持距离，但是他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真的会藏不住自己的情绪，而且会对于那种基于兴趣而聚集起来的群体有一些天然的信任，因为就会觉得对方跟自己喜欢的是同样的事情，大家都是同担嘛，同样的爱好
者，所以就会热烈交流，
同担不骗同担。
感觉农人也会很善于汲取快乐。我之前跟我朋友从迪士尼回来，然后已经回来一个多月了，他跟我说我现在每天不开心的时候就开始看我们在迪士尼录的烟花，然后我每看一遍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在看大烟花。
你开心就好。
你们不会这样做吗？
不会，
很少。
我有一个相册叫夕阳，里面是所有快乐的照片。
哇哦，真的，你看这个真的是农人的点。我觉得其实农人是让淡人可以安心做淡人的一种存在，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比较有边界感的农人。我有的时候很难想象我身边要都是淡人那可该怎么办呀，就是比如说我出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只要但凡这个社交场合遇到一个农人我就可以歇着了，就是我就会觉得很放心，我可以在这里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但是如果但凡这个社交场合全是淡人，我就觉得我好像有某种社交义务要站起来帮大家把这个场子的这个气氛给调起来，所以说我就觉得但凡出去社交有我家属在，或者说有我的农人朋友在，我就可以做自己，我就可以不用担负这种社交的责任。
我发现了，就每次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大家陷入沉默的时候，将军会是那个挑起话头的人，他难受，但其实沉默也就沉默。
我们之前达成过共识，就是要不然就让话放在那儿吧，签署这个协议你不在。
我知道是如此，我以后再也不挑起话题。
然后就一直沉默下去。我刚才想到了一个点，我想说可能宜人性比较好的农人，就是他那个度拿捏的比较好的农人，其实还是有助于让淡人更好的社交。淡人的立场可能是你也没说那我就不做了，但是农人可能跟你熟了一点之后什么的，他就会比较明确的跟你表达一些情绪上的需求也好，或者一些别的需求，然后你作为淡人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做这个事情是可以让别人感觉好的，那我也不反感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为什么不呢？那他也可以去为这个和谐社会增添一点阳光吧。
我主要是觉得其实淡人有的时候不愿意做一些事情是不太知道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它的功效如何，
对对，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以自己为例的话，有时候会觉得负担还挺大的，我会怕我会不会说了这个话就有点too much， 就是比如就算我是夸人的，我也会觉得我会不会说了这个话显得我很虚伪或者浮夸，或者就是有点 too much 的那种感觉。
能够直接表达出来情绪或者直接表达出来我希望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淡人之间社交其实主要靠猜。我们会在假设上构建假设，但是你知道一旦在假设上构建假设它就有很大概率是错的，
对，可能会歪掉。农人就是见面一个击掌，然后淡人可能见面互相保持
鞠躬是吗，
保持十米然后
开始猜测
鞠躬，然后互相走到自己的该去的地方。
就是一种确定的信号，其实给人很安心的感觉。就比如说我知道你是农人，然后你开心就是开心，我此刻就非常安心说哎，我知道这个场域里面，
对，我不用再去猜哎，你是不是在装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怎么回事儿之类的。
我觉得农人是因为上头快，
他上头快，他就会忘记自己是不是该隐藏些什么，或者是思量些什么，就来不及思考。做完之后，他可能也会开始事后反刍，就是还在想自己刚刚是不是表现有点太夸张，或者是对方会有压力啊，或者怎样的，会想是不是该后悔自己刚刚做的这个行为。但通常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觉得。罢了，做就做了，
做
就这样吧。事后变淡，
嗯、
哦、
嗯，
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变
的，
嗯嗯。突然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们在旅游的时候，会希望自己的那个队友里面农人带人是怎样的呢？
他只要听我指挥就可以。
我可能会偏向于农人吧，因为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可能一个农人可以把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变得更好一点，抱着那种来都来了的心态，或者农人就是哎呀还好啦。那我觉得农人可能是更具备那种
发现美的能力、
哎、完了，那如果万一他们也很不爽，然后就是大骂这个地方
大农，但是起码能提供一些情绪方面的彼此，
两个人在一起吐槽也可以，
嗯，
这件事会过去、
嗯、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方面的。
对，我当时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到了华尔与少年五里面的秦岚，就是他会把场子带得很热，就是不太会想让大家变得尴尬，就可能有一个景点没有那么的符合自己的预期，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岔子，就行程没有那么能够按照安排来进行的话，他又会觉得都挺好的，不太会让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他就一直在那个突如其来的情况里面。
哎，我刚才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可以问问农人，
嗯，
就是你上头会有多上头？
农人上头就是会忘记自己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甚至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可能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很好笑或者很有意思的新闻，我立马就会沉到那个新闻里，并且把那个新闻截图发给我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然后我就会忘记我自己现在其实正在打工。还有一个点可能也是我上头的表现，就是如果我对一个东西上头，我会把它的祖坟都了解清楚。
哦，
然后就下头。
我想起就是我小时候看安妮宝贝一直特别不能理解的一句话，她是一个浓烈的女子，爱恨都见血。我看着就哇、哦、amazing，
这好合适，爱恨都见血。
就是20年前安妮宝贝打出了这一颗文字的子弹，然后在今天正中我们今儿的眉心，
射中了我。
那你的恨是什么样？你会回踩吗？
因为如果我下头了的话，我就会对他不在意了，所以通常情况下不太会回踩，我就是不会对他放入我的情绪。
回好古早的一个行动，
而且会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黑历史，就更赶紧走开、哦、
赶紧走掉、嗯、
就还有那种更浓烈的人，其实他是会不爱了之后就会恨他，
哦，
恨比爱更长久、
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点。我通常不会恨任何东西，因为我下头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恨就是很耗电、嗯、
对对，我忘谁说过我是一个没有黄灯的人，就是只有红灯和绿灯。笑死了，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会觉得现在像什么 MBTI 啊、淡人农人啊、嗯、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跟个人性格和情绪相关的点，大家现在会很愿意去了解自己，然后发掘一下自己以前那些未曾被归纳和概括过的特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但同时也会觉得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原因，那可能是因为外部世界它实在是太过于
了解不动了，
嗯，对，了解不动，而且也波涛汹涌，可能大家现在就很像是在那个快要沉了的船上，只愿意看一看自己，然后让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吧，让自己变得愉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多放点心思在自己身上比什么都强。今天我们就是从农人和淡人出发，聊了很多这些跟刻板印象有关的东西。关注情绪与内心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并且试图解决它。而在自我治愈的途径里，艺术疗愈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通过艺术创作表达内在感受和情绪，在没有压力和评判的情况下认识自我。简单心理的艺术探索5天体验营包含了戏剧、童话、音乐、艺术4种艺术表达形式，并且在课程的最后一天还会有助教以直播的方式带大家沉浸体验其中3种表达性艺术，让大家能用非语言的方法表达出自己当下的真实感受，感受到艺术疗愈的魅力。 我们把这门课程推荐给对艺术和心理学感兴趣，或者是想要自我疗愈、自我探索的朋友。在简单心理 UNI 公众号回复没理想，只需29.9，一杯咖啡钱就可以一次性体验4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是一次性价比超高的尝试哦。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论是淡人还是浓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情绪，照亮它，消化它，最后拥抱它。总之，淡妆浓抹总相宜。1、2、3，
就这样吧。